受苦与我有益。
受苦跟我有益。
我们知道约主在末世，好多的苦难纷纷啊来到啊我们这个大的环境里面。
咱知影这个末世有足侪苦难来到咱这个大环境内底。
我们最近打开啊电视媒体报道的啊，就是都跟苦难有很大的关系。
咱最近看到媒体头顶的报道，拢跟这个苦难有关系。
那基督徒怎么看待苦难、看待受苦这件事情呢？
咱基督徒是要来看苦难跟受苦这件代志呢？
我想就透过这个主题，还有我个人啊查经的心得，靠着圣灵的带领，恳求主能够亲自来引导我们。
咱就透过这个主题，靠着圣灵的带领，跟小弟查经的心得，跟咱大家做个分享。
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的119篇。
咱做来看诗篇119篇。
诗篇119篇。
诗篇119篇。
我们来看71节。
咱做来看71节。
诗篇119篇71节。
诗篇119篇71节。
71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那在这一段里面啊，诗篇的作者特别提到受苦是与我有益的。
这篇在这节里面作者提到讲受苦是跟我有益的。
我想你今天如果处在顺境，你对这句话啊应该是没有任何的感受。
你今天在这顺境里面对这句话应该没任何的感受。
但我们如果处在患难里面的时候，我们这句话是相当难以理解的。
咱也伫患难当中，这句话是真容易来理解的。
我这么痛苦，你还说受苦与我有益？
我这么痛苦，你却讲受苦甲我有益？
那为什么诗人他会这样来作诗呢？
想要作诗的人会安尼来讲呢？
他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伊到底经历了什么？
他到底体会了些什么？
伊到底体会了什么？
他接着又讲，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
伊刷了个讲，为着要学我学习你的律例。
他说受苦是能够学习神的律法。
伊讲受苦是会当学习神的律法。
我们想一想，难道人在顺境学不到神的律例吗？
难道咱处在顺境内底，无得学习神的律例吗？
非得要在苦难里面，人才能够学习吗？
一定要在苦难内底，咱人才有得学习吗？
我们教会有一个信徒，从小到大其实没有受过什么样的苦。
咱教会有信者，伫对细汉到大汉，其实无受过什么苦。
他的人生过去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
伊的人生过去会当讲真正顺利。
那虽然也常常来聚会，也常常听道理。
伊常常来聚会嘛，来听道理。
可是他对神之间的关系，总是觉得神与他非常的遥远。
但是伊甲神的关系，感觉神是离伊真远的。
要他读经，他会读经；听到，他也会听到。
要爱伊读经，伊会读经；要爱伊来听道理，伊嘛来听。
可是觉得读经听到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感动。
但是伊感觉读经听道理嘛无特别的感动。
一直到有一天，他面对了很多的操练。
一直到有一天，伊面临真正这个操练。
他真的这个操练里面流了好多好多的眼泪啊！
因为着这操练流了一些目屎。
所以他感受到无时无刻他都需要主耶稣哎。
伊感受到伊什么时阵拢需要主耶稣。
他祷告里面感受到神是如此的与他同在。
伊伫祷告内底感受神是安尼甲伊同在。
没想到经历这个苦难之后啊，
无想到经历这个苦难了后，
他发现听到的时候比较容易听到。听到神的爱，他触动他的内心了。
伊发现伫听道理的时候，但感受神的爱，但触动伊的内心。
他每次在读圣经，好像是主耶稣亲自跟他说话一样。
伊大概咧读圣经的时候，是感受着主耶稣亲自咧甲伊讲话。
他说：“传道，我过去听道理、读经都有在做，可是觉得神好遥远哦。”
伊讲：“传道啊，我过去拢咧读经，是咱感觉神甲我离足远的呢。”
为什么经历这个操练苦难，我总感觉我不能够没有主耶稣？
想要经历这个苦难了，我感受到我袂当无有主耶稣。
难怪很多弟兄姐妹在经历患难，我们常听的一句话是这么说。
咱兄弟姐妹在经历患难的时，拢听到一句话是安尼讲的。
其实苦难是神包装过的恩典呐、
其实苦难是神包装过的恩典。
有时候神是不顾我们的眼泪的。
当下神是无顾了咱的目屎。
他为了成就我们那一份刚强的信心。
伊为了要成就咱迄份刚强的信心。
有人又说苦难好像两面剑。
有人讲苦难亲像两面来剑，
这个剑一下去啊，这个苦难有时候是能够造就人的信心哦。
这个剑是抬落去，有当时也是造就咱的信心。
但是苦难它也会摧毁人的信心呢。
但是这个苦难有可能也会拆毁咱的信心。
就看待我们怎么如何来看待这个苦难呢？
就爱看咱安怎样来对待这个苦难。
我总觉得我们看苦难比苦难本身更重要。
我拢感觉咱看苦难。 比苦难这个本身更加重要。
你对苦难的认知不同，你在当中的看法就不同。
咱对苦难的认知无同，伫当中的感受嘛无同。
你感受不同，后面的结果也不一样了。
你感受无同款，你买来的结局嘛是无同款。
那身为基督徒，我们在这多灾多难的时代里面，
咱作为基督徒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里面，
我们如何以圣经的苦难观作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思想、一种观念？
咱要哪用圣经的苦难观做咱的思想跟观念呢？
第一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必须认清人在世上都有苦难。
第一个要跟分享的是，咱在人生里面难免都有苦难。
约伯记十四章一到第二节这么说。
约伯记十四章第一、第二节这样说。
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都有患难。
人是妇人人所生，日子真少，有真多的患难。
说穿了，我们的出生日就是母亲的苦难日啊。
讲白的，咱的出生就是母亲的受难的日子。
有人就说，一个婴孩一出生，第一件事就是哭啊。
有人讲，咱人一出生，第一件代志就是哭。
啊，好像知道自己已经来到这个苦难的世界一样。
那亲像怎样？因为咱已经来到这个苦难的世界。
所以基督徒对苦难，我们没有特权，但是我们有主的恩典。
所以咱基督徒对苦难是无特权，有恩典。
我们没有说因为信耶稣我们就免于这个苦难的权利哦。
咱袂当讲，因为咱信主耶稣，咱就会当免受苦难。
所以基督徒也会生病，
基督徒也会破病，
基督徒也会遇到意外，
基督徒也会遇到意外。
我们的挚爱也会离世，
咱爱的亲人也会离世。
我们的事业也可能会挫败啊，
咱的事业也有可能失败啊。
我们人生一切的劳苦愁烦，没有因为你信主就停下来啦。
咱人生一切劳苦，无因为信主耶稣来停止啊。
包含了弟兄姐妹，我们长子传道也会遇到操练啊。
包括咱的兄弟姐妹传道长子嘛是会拄着苦难啊。
或许有些信徒就在想说，怎么会这样呢？
或者有位信徒会想讲，是安怎安尼呢？
传道我们信主不就是要平安要喜乐吗？
传道咱信主就是要得到平安喜乐的啊。
神既然有能力，为什么不解决我们的难题呢？
神既然有能力，是安伊无爱解决咱的问题呢？
神既然有大能，为什么允许苦难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呢？
是如安尼大灵的神啊，温存这个苦难发生在咱的身躯顶呢？
所以很多人在苦难里面都会问神啊，你到底在哪里？
所以咱人可能在苦难里底都一直问讲神啊，你到底在倒位？
你真的看见我现在所深陷的苦吗？
你真正看到我今嘛受的苦难吗？
我们一个传道人啊，去探望一个好几年没有来到教会聚会的姐妹。
咱有一个团队，人去访问一个足久无来教会聚会姊妹。
你去访问这个姐妹的第一句话，怎么跟传道说？
去访问这个姊妹是这个讲的头一句话是按什么呢？
传道，你们以后不用来啦。
伊讲团队啊，恁以后唔免过来啦。
我对信耶稣已经绝望了。
我对信耶稣已经绝望了。
他说信仰跟现实啊，这个距离太遥远了。
伊讲这个信仰跟现实的生活。是在
我父亲在前几年前、他得到这个癌症，罹患癌症。
我的老爸在几年当中，得到这个癌症。
于是他辞掉了工作，专心来照顾他的父亲。
他辞掉他的工作，专心来照顾他的老爸。
那时候教会访问非常的殷勤，他也非常的感动。
那时候教会去访问定定去，他也很感动。
所以教会就跟我讲说，你要祷告，你要有信心啊。
但是他都一直跟他说，你要祈祷，你要有信心吗？
传道，我那时候常常祷告耶。
传道，我那时候常常在祈祷耶。
我对主耶稣有100%的信心耶。
我对主耶稣有100%的信心耶。
我相信主耶稣绝对能够医治我的父亲。
我相信主耶稣绝对会让医治我的老爸。
但是我这么如此持续的祷告，结果是怎么样？
我这样继续的祈祷，结果是什么呢？
我父亲还是死啦。
我的老爸也是过身啊。
传道，信仰有什么用？
传道信仰到底有什么用啊？
哦，说实在，传道当下也不知道说什么。
说实在，传道那时候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他。
那第二个，我们必须来认清信仰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第二，我们要来认识信仰的上尾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今天我们对信耶稣，我们的那个目的性不够明确的时候，
真多人今天信耶稣对那个目的不够清楚的时候，
我们很可能会在苦难迷失自己。
我们可能在苦难当中迷失自己，
也可能在很多苦难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神的作为的时候，
可能在苦难当中，咱无多理解神的作为的时阵，
我们可能也因此放弃了这份信仰啊。
可能会因此来放弃这份信仰。
但是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天色永远是蓝天呐、
圣经内底无应许咱。 天永远是蓝色的。
就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有些时候还是遇到暴风的。
就亲像咱每一天的生活，可能会遇到风波。
所以主耶稣没有应许我们，我们不会遇到苦难。
主耶稣无应允咱，咱未遇到苦难。
但是他应许我们在苦难里面，他跟我们同在。
但是神有应许咱，咱伫苦难内底会有遇到平安。
我们请参考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
咱来参考约翰福音十六章。
约翰福音十六章，我们来看33节。
咱来看约翰福音十六章33节。
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我们来看三十三节。
咱来看约翰福音十六章33节。
十六章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好，我想这段圣经是我们常常读也常常翻的一段经文。
这段经则是咱常常读嘛，常常翻的。
所以主耶稣应许我们，在他里面，我们能够得着平安哦。
主耶稣应许咱伫伊内底，咱会当得着平安。
接着就讲，你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
说了，讲咱伫世间是有苦难的。
所以主耶稣知道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
主耶稣知影咱伫世间会有苦难。
他也知道我们现在所受到的煎熬。
伊嘛知影咱即马现伫苦难当中。
但他应许我们在他里面，我们能够享受他的平安。
但是应许咱伫伊内底，咱会当得着平安。
啊，后面提到说，你们可以放。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
上辈啊，讲你能当放心，我已经赢了这个世界。
我想我们在读这段经文，已经读得太过自然了。
咱你读这段经才已经上过自然了。
我有一次反复的读，反复的读，越读越读不通。
小弟有一届翻回来读，愈读愈未理解。
因为前面讲的东西跟后面完全对不上啊。
因为头前讲的跟后边讲的是完全。
如果主耶稣在这一段是这么样前后来对应，我想我们就能够放心，世上不会有苦难
了。
如果耶稣这么说，你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
今朝主要说，安尼讲，恁伫世间是有苦难的。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苦难。
但是恁会当放心，我一定赢过苦难。
我们真的要大大的放心，我们信耶稣不会有苦难。
咱得当真正放心，咱信耶稣未拄着苦难。
但主耶稣不是这么说哎。
但是主要说，唔是安尼讲哎。
他说你们世上有苦难。
伊讲恁伫世间有苦难。
你们的苦难我也知道。
恁的苦难我嘛知影。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
但是恁会当放心，我一定赢过世界。
哎，到底苦难跟胜过世界有什么关系啊？
到底苦难跟赢过世界有什么关系呢？
那耶稣所说的胜过世界到底是什么意思？
耶稣讲的赢过世界到底是什么意思？
究竟基督教的信仰到底要带给我们什么呢？
究竟那个基督教的信仰是要给我们什么东西呢？
我读到后面，我终于读通了。
小弟读到尾啊，
终于读通了。
终于读晓。
原来呀，信仰不是要我们胜过苦难。
原来信仰不是要咱赢过苦难，
信仰是要我们借着苦难得胜这个世界。
信仰是要咱借着苦难来赢过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信这个信仰不是让你胜过苦难的。
咱信这个信仰不是好了，要让咱赢过苦难。
我们信主还是会有苦难。
咱信主嘛是有苦难。
但是神允许苦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但是神允准苦难在咱的生命里底。
要透过我们的苦难来得胜这个世界。
要透过苦难来赢过这个世界。
我想弟兄姐妹，我们过去可能没有这样的观念跟想法。
我想兄弟姐妹，咱过去可能无安尼的观念甲想法。
可是这却是圣经的真理耶。
但这却是圣经的真理。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如果没有苦难，带着罪身，我们绝对胜过不了这个世界。
所以，咱伫这个世间若无苦难，咱带着罪的身躯，绝对无法度赢过这个世界。
有时候，实质来说，有时候苦难也是神变相的一种恩典。
讲白，这个苦难有当时是神的恩典。
我们看主耶稣，他是天上的神，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
主耶稣是天顶的神，伊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
他来到这个世界，并没有要胜过这个苦难呢。
伊来到这个世间，并不是要赢过这个苦难。
我们想他是神，他绝对有能力胜过苦难。
知道他是神，他绝对有能力赢过苦难啊。
但是他却没有要胜过苦难。
但是他却没有要赢过这个苦难。
而是借着他的苦难的十字架。带领我们得胜这个世界啊！
等到是借着伊这个苦难，是不是给咱赢过这个世界？
所以他透过他的死来败坏掌权权的魔鬼啊！
伊要借着伊的死来败坏迄个掌死权的魔鬼。
所以主耶稣用苦难来拯救我们人类的生命呐、
啊！就主耶稣用苦难来拯救咱人的生命。
你看，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唯一的目的，不是要胜过苦难。
可见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唯一的目的，不是要赢过苦难。
他是甘心乐意的来到这个布满苦难的世界啊！
伊是甘心乐意来到这个充满欺骗的苦难的世界。
借着他的流血牺牲来拯救我们脱离魔鬼的一个辖制。
借着伊的流血来拯救咱脱离魔鬼的辖制。
我们看圣经里面的保罗，他这么来自述了。
那来看圣经里的保罗，伊安尼来描述家己。
他说他身上有一根刺。
伊讲伊身躯顶有一支刺。
他说啊，他怕启示得的太大了，过于自高了。
伊讲伊惊伊的启示伤大，诶，自高自大。
于是有一根刺加在他的身上。
所以有一支刺加伫伊身躯顶。
所以保罗这个刺绝对是他生命的苦难。
所以保罗这支刺绝对是生命的苦难。
这个苦太苦了，保罗向神求三次，哎，
这个苦是真过痛苦啊！伊向神来求三次。
主啊，求你挪去我生命这根刺吧。
伊讲主啊，求你把这个刺来刷开。
但主耶稣怎么说？
但主耶稣安尼讲呢？
你放心，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主讲你放心，我的恩典是够你用
的。因为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才能够显得完全呐、啊。
因为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顶头盖当显得完全。
所以当保罗明白这一切的时候，
当保罗明白这一切的时阵，
他开始为他的软弱来夸口。
一开始为着伊的软弱来夸口。
我何时软弱，我就何时靠主来刚强。
我当时软弱的，让当时靠主来刚强。
我们知道保罗是很能够行神迹的。
咱知影保罗是真当行神迹。
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两个神迹的高峰。
《使徒行传》内底有两个神迹的高峰。
一个叫做彼得的影子。
第一个就是彼得的影。
所以当时彼得行神迹，行到彼得走过影子照射，那个病人就得医治了。
迄阵彼得诶，病人经过伊的影，病就得到医治。
那第一个高峰叫做保罗的衣襟呐。
第二个就是保罗的衫衣。
保罗不用去，别人拿他的衣襟放在病人身上，病就得医治了。
保罗家己免去，提伊的衫衣去，病就得到医治了。
你看保罗能够靠着主有这种行神迹的权柄。
保罗靠着主会当有安尼行神迹的能力。
但是他身上的一根刺，他怎么祷告主耶稣就是不挪去。
但是伊身躯迄支刺，安怎祈祷神就是无要家提起。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安尼呢？
因为神知道这个刺在你身上有比没有更好。
但是因为神知道这支刺在你的身躯顶有比无较好。
所以保罗说这根刺是撒旦来的差役，他来攻击我的。
因为这支刺是撒旦的攻击。
那既然是撒旦的攻击，他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试探啊。
既然是撒旦的攻击，就是一个试探嘛。
所以撒旦要借着刺来败坏，甚至打击我们的信心呢、
啊。是咩？撒旦要借着这支刺来败坏，还是打击咱的信心？
但是不要忘记，这根刺是神的应许啊。
但是唔通忘记，这支刺是神的恩准呢。
既然是神的应许，对我们来说，对神来说，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试炼呐、啊。
既然是神温存的，对咱来讲是一个试验。
既然是试炼，神要透过这根刺，让保罗能够谦卑下来。
既然是试炼，神要借着这个刺，让保罗会当谦卑下来。
所以原来这根刺在保罗身上有神极大美好的旨意啊！
原来这个刺就是在保罗顶头有神美好旨意。
借着这根刺，这个苦难让他得胜这个世界。
借着这支刺，会当让他得赢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可以指着外在这个恶者掌权的世界。
这个世界让指着迄个外在恶者掌权的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也可以指着保罗当时内心的世界是充满情欲的世界。
这个世界嘛，让指着保罗内心迄个充满情欲的世界。
但是我们看见保罗透过这个刺，他得胜这个世界。
但那咱看到保罗透过这支刺赢过这个世界。
他怎么说呢？
是安尼讲呢？
旧世界的路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对这个世界来讲，已定在这个世界顶。
就我而论，我已经把世界给定在十字架上了。
对我来讲，我已经将世界定在十字架顶。
所以保罗强调，世界上的任何一切已经没有办法阻碍、影响我对神的信心。
所以保罗强调讲，这个世界一切无法阻碍伊甲神中间的一切。
所以保罗常常担心啊，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所以保罗常常烦恼讲，伊传福音，别人伊家己去予神弃绝。
所以他说他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所以伊讲伊是攻克己身，叫身来服我。
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每天都是圣灵跟情欲不断的在我们里面来相争。
兄弟姊妹，咱的每一天拢是圣灵甲情欲在咱的心内无衰来相争。
但是保罗这根刺却让他能够得胜这个世界。
但是保罗这根刺却予伊来赢过这个世界。
所以有些刺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断提醒我们要懂得谦卑下来。
所以有一挂刺是伫咱的生命当中要提醒咱来谦卑落来。
有些刺是提醒我们不要离开神呐、啊。
有的刺是要提醒咱唔通离开神呐、啊。
有些刺提醒我们你不要犯罪得罪神呐、啊。
有的刺是提醒咱唔通犯罪来得罪神呐、啊。
有些刺是告诉你是软弱的。
有的刺是甲咱提醒讲咱是软弱。
你不要去忘记了 去仰望天上的神。
你唔通袂记去仰望天顶的神。
所以这么说来，这根刺成为保罗得胜这个世界的武器啊。
所以安尼讲，这支刺就是真做保罗赢过这个世界的武器。
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第四章。
咱来看彼得前书的第四章。
彼得前书的第四章来看一节到第二节。
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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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好，我们看第一节提到基督既在肉身受苦，我们的基督，我们的主，他没有要胜过这个世界的苦难哦。
第一节讲到，基督在肉身来受苦，基督不是要赢过这个肉身的苦难，
借着他肉身的受苦得胜这个世界，
借着肉身的受苦来赢过这个世界。
所以接着彼得说啊，我们要以这样的受苦做我们的兵器啊。
所以彼得说来讲，咱以安尼的心智来作为兵器。
因为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因为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跟罪断绝了。
我们今天靠着意志力，我们胜不过罪恶在我们里面的权势。
咱今天靠着意志力，无法度赢过罪恶在咱内底。
神救解我们肉身的苦，让我们懂得跪在神的面前。
神借着肉身的苦，让咱知影咱爱跪在神的面头前。
你看，当一个人在肉身受苦的时候，他想的都是什么呢？
咱想看嘛，当咱一个人受苦难的时阵，伊想的拢是啥物呢？
他开始反省，主啊，我是不是在你面前有亏欠呐、啊？
对，反省讲，主啊，我是不是你有你的面前有亏欠？
主啊，求你帮助我，不能够失去你。
主啊，求你帮助我，我袂当失去你。
所以肉身受苦能够与罪断绝。
所以肉身受苦会当和罪断绝。
所以第二节说，存这样的心，我们就能够不从人的情欲，只能够照着神的旨意度余下的光阴啊。
所以第二节讲到，咱若存安尼的心，对，但无将人的情欲，只将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一生的服事，最后他为主殉道而死。
咱看到保罗一生的服事，伊上尾啊为主来牺牲。
所以保罗这么热心传福音，他一生没有胜过这个苦难。
保罗将热心来传道理，一世人无赢过这个苦难。
但是他却得借着这个苦难来得胜了这个世界。
但是伊等到借着这个苦难来赢过这个世界。
我们进一步来思想，到底信仰对我们来讲有什么重大的意义跟价值呢？
咱继续来思考，这个信仰对咱人生有什么价值呢？
我们看到主耶稣这一生，他来到这个世间，他做了很多的神迹。
咱看到主耶稣一生来到这个世间，伊行了真侪神迹。
他能够医治别人的病，
也当医治人的病。
他能够让瞎眼看见，让瘸腿的重新行走。
也当让青盲的看见，让病死也当起来行路。
耶稣行过最夸张的神迹是拉撒路死了四天已经臭了，从里面复活起来。
主耶稣行过上大的神迹是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已经发臭啊，搁让伊起来
行路。所以我们在想，既然主耶稣这些恩典都可以给我们，为什么主耶稣还要钉十字架呢？
既然神会当让咱这么大的恩典，想咱伊要搁钉伫神，钉死伫是袂过钉呢？
所以主耶稣没有救恩之前，病得医治，甚至死人复活，他都能够行出来啊！
这样，让人变好，会当，死人复活，这主要所拢会当行啊。
那究竟耶稣为什么还要钉在十字架上？
究竟是那耶稣要搁比钉死的是袂过钉呢？
我们都说拉撒路这个神迹真的很大呢。
咱讲拉撒路这个神迹是真正大。
所以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请问拉撒路现在在哪里？
拉撒路一堆死来好啊，咱问看嘛，伊即马伫倒位呢？
说穿了，拉撒路还是死啦。
讲实在话，伊嘛是死了啊。
所以神迹不是让我们脱离苦难，
所以神迹不是要咱脱离苦难。
神迹不是让我们免于死亡，
神迹不是要咱免去死亡。
神迹是要我们透过神迹背后来相信耶稣就是真神。
神迹是要咱透过神迹后边咱去相信神。
所以主耶稣透过神迹的彰显，正是他传的道，就是天国的福音。
神借着神迹来证实，伊所传的道就是伊的救恩。
所以，我们透过神迹来接受他的救赎，
来借着神迹来接受伊的救赎，
我们将来才能够得到他的救恩呐、啊。
咱将来才能得到伊的救恩。
所以，可见信耶稣关乎的是我们能不能得救的问题。
所以，信耶稣是在乎的，咱以后会当得救啊，袂当得救。
这个就是我们核心的价值啊。
这就是咱的核心的。
得救恩是我们的主体，主耶稣用极大的生命代价换回来的。
这就是我们的主体，是主要所用的生命跟我们交换回来的。
德意志它是一个附加的恩典啊，
这就一定是另外增加的恩典。
但是我们多少弟兄姐妹啊，传道我只要恩典，我不要救恩啊。
但是我们很多兄弟姐妹都跟传道说，我要恩典，我不要救恩、
哦、我今天、啊、没有平安、啊、没有喜乐，没有这个恩典，我就信不下去了。
我今天没有平安喜乐，没有这个恩典，我就没办法继续信了、
哦、是耶稣苦难这么多，我怎么信得下去呢？
信了所有苦难这么多，我要怎么继续信呢、嗯、
所以这样的信徒要恩典，他不要救恩、啊、
这样的信徒他要恩典，他不要救恩、
嗯、那这些主耶稣没有定时教他都可以给你啊。
今天主要说没定时给他就可以给你啊。
那最初定时之架就是要给我们一个永远的带有盼望的救恩啊。
主要说定时给就是要让我们一个永远带有盼望的救恩。
所以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不会只有看到这个过程，苦难的过程，我们就忽略苦难背后有神美好的旨意。
当然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但看到苦难的过程，没看到苦难最后的意义。
那么进一步来思想，那这么来说苦难到底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
我们继续来思考，这样苦难对我们人到底有什么益处呢？
我提出几点，
小弟提出几点。
第一个，苦难让我们与神再次相遇。
第一就是苦难让我们人跟神再相遇。
有人说苦难它是个地方，
有人说苦难是一个地方。
什么样的地方就是让你与神再次的相遇？
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跟神再三度的地方。
有时候没有苦难人遇不到神啊、
有当时没苦难我们就遇不到神。
我听了好多慕道朋友信主的见证，
小弟听了很多慕道朋友信主的见证，
当然这个过程都不一样，
当然的过程都没什么一样，
但是信主的那个核心那个点好像都一样，
但是信主的那个关键都是一样的。
慕道人都会讲说，人的尽头神的起头，
有人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哇，传道我就是遇到好像没有路可以走了，
传道我已经走头无路啊！
哇、哦，感谢神啊、他救赎了我，他接纳了我。
感谢神，你救赎了我，伊接纳了我。
所以当人没有走到尽头，人没有苦难，人是遇不到神的。
所以当人无行到尽头，无拄到苦难，是拄袂到神的、
过去对永生、对天国没有什么兴趣。
过去对永生、对天国代志无有兴趣
啊！突然遇到了患难，突然在想啊，人死要回到哪里去啊？
常常拄到患难，就会思考讲，咱人死了是要去倒位呢？
我、来看透人生哦，这人生好像过往一样。好像一场梦而已，
就来看透人生，讲人生亲像一场梦共款。
其实神在创造人类，神就把一种旨意放在人的心上。
其实神在创造人类时，就将这个意志放在咱人的心中。
那这个旨意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一定要追求，也要得到满足啊。
这个旨意是咱人活在世间中一定要去追求嘛，爱满足的。
不然这个旨意如果得不到满足，我们里面得到更多还是虚空的。
这旨意也满足，得到满足，咱得到的是更加多虚空。
那到底什么样的旨意是神在我们人创造的时候？把这样的旨意放在我们的心上呢？
是什么旨意是神创造咱的时放在咱的心内的呢？
我们请参考《传道书》的第三章。
咱来参考《传道书》第三章。
《传道书》的第三章来看第十一节。
咱来看《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
《传道书》的第三章来看第十一节。
《传道书》三章十一节。
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永生原文作永远。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神在造一切万物都是好的，
所以神造万物都看是好的。
在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就把一种旨意放在人的内心深处里面。
所以神创造人的时候，将一个旨意放在人的心里。
这个旨意就是永生，就是永远。
这个旨意就是永生，就是永远。
永远谈的就是将来的盼望，也就是赏赐盼望的这位神呢、
这个永远就是这个盼望，就是永远的盼望的神。
所以有人说，神把一种宗教的心放在人的心中，就是这个永生。
所以有人说，神将这个宗教放在咱人的心内底，
那你对永生的需要，它要被启动的。
你对永生的需要是爱被启动的。
所以说，苦难会挑起我们内心深处那种对永生的渴慕跟需要。
所以苦难会打开咱对那个永生的需要跟需求。
有一次家庭访问啊，来到一个慕道朋友的家。
有一次家庭访问来到一个慕道朋友的家里
面，因为他们家我是第一次去了，
他们的家是小弟第一次去，
也透过房屋主了解，因为待会要跟慕道者谈，不知道要谈些什么，
也透过了解，不知道要跟这个慕道者说什么。
非常感谢主，我几乎在那个访问我什么话也没说，
感谢主，在那访问过程内底，小弟什么话拢无讲。
啊，后来啊，这个慕道者就在分享他罹患癌症的过程，他是怎么走过来的。
这个慕道者就分享讲，伊得到癌症的过程，伊是安怎行过来的。
他说：“传道，你知道吗？我的生命经历一个极大的苦难，一种死因幽谷。”
伊讲：“传道啊，你知影无？我的生命经历到一个足大的苦难，我行过死因幽谷。”
那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那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但是他说回头一看这整件事的时候，他心中满怀的感恩的心了。
但是他回头一看这件事情，他满心充满了感激。
他发现苦难之后，他的心智看事情更成熟。
他发现经过这个苦难，他看事情的心智更成熟。
他对同样苦难的人一个很强大的同理心。
他对同样的苦难里面的人有更大的同理心。
他能够很自然的用他过去的经验来勉励这些在苦难里面的人。
他可以用自己过去的经历很自然来勉励这些在苦难里面的人。
他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也会罹患这样的癌症。
他说他从来没想过说我也得到癌症。
他说他经历一个极大的绝望。
他说他经历到一个很大的失望。
但绝望里面他却能够来经历神。
但是在绝望里面他却可以来经历神。
因为在绝望里面后来、有人带他来到教会。
在绝望里面有人带他来教会。
他说他每次好期待聚会的时刻。
他说他每一次都很期待可以去教会时间。
他更享受是跪下去祷告与神灵交的过程。
他说他会享受说他跪下去祈祷跟神灵交的过程。
每次流了好多好多的眼泪，
每次都流很多很多的眼泪。
这个眼泪不是难过的，是主耶稣那种给你的安慰所流下的眼泪。
这个眼泪是主耶稣安慰你所流下来的眼泪。
他说从这个过程当中他百分之百相信神绝对是存在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百分之百可以相信神是存在的。
他说传道，我透过这个苦难我真的长大了。
他说传道，我透过这个苦难我真的大了，
而且是瞬间的成长，
而且是马上的大了。
所以苦难会让我们在两个层面成长。
苦难会让我们在两个层面来成长。
第一个会让人的心智在短的时间我们能够长大，能够成长。
第一个就是会让我们的心智在很短的时间会长大。
第二个苦难会让人在灵性当中也会成长。
第二苦难也会让我们的灵性来长大。
这个成长是你重新认识自己，定位自己，看见自己的缺乏。
这是重要的，是你会让重新认识自己，看见自己的缺乏，
不再相信自己是全能的，我们什么也不能，
不再相信自己是全能的，他知道自己什么都没办法，
开始懂得去仰望神，叫做灵性的长大。
开始来仰望神，这就是叫做灵性的长大。
所以没有苦难我们就遇不到神。
所以没苦难我们就没办法遇到神。
苦难一来我们就与神相遇了。
苦难一来，咱就甲神相遇了。
第二个，苦难有什么益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
苦难究竟有什么益处在咱生命里底呢？
第二个，苦难能够引导我们走正确的道路啊。
第二点，苦难会当引导咱行正确的道路。
我们请参考诗篇的119篇。
咱来参考诗篇119篇。
诗篇119篇。
诗篇119篇。
我们来看67节。
咱来看67节。
诗篇119篇67节。
诗篇119篇67节。
67节，我为受苦以先走迷的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那这一段圣经提到说，我没有受苦以先人会迷路啊。
这提到说我们还没受苦之前我们会走迷了路呢。
那为什么后来能够遵循神的道？
但是他为什么有办法遵循神的道呢？
因为受苦之后导致了一个自己该走的方向。
因为受苦了之后都行了，他运动行了。
我过去住牧一间教会，遇到一位王弟兄。
小弟过去住过一间教会，遇到一个王兄弟。
这个王弟兄其实他从高中就没有再踏到教会来了。
这个王兄弟对高中开始就没再去拜教会了。
他的年纪这样算一算，有30多年没有来到教会。
教员年纪差不多30几年没来教会。
他的妹妹是我们教会的负责人。
他的小妹是我们教会负责人。
他的妹妹真的很爱这个哥哥，也期待这个哥哥的信仰也能够重新来到教会来。
这个小妹真疼伊，这个阿兄希望这个阿兄当信仰再复兴起来。
常常跟哥哥用很深的那种期待，哥哥你就来到教会来嘛。
就常常用真深的期待对的阿兄讲，你来教会啊。
哥哥讲什么话呢？他说我衣服这么脏，我怎么去教会啊？
伊阿兄讲，我衫这么垃圾，我不要回去教会。
你换一件就好了嘛。
伊讲你换一件就好啊。
哎，你不知道了，不是那一件呐。
你唔知啊，唔是那件啦。
妹妹真的当下不知道什么叫衣服很脏，我走不到教会来。
当下真正唔知啊，上面叫衫真垃圾。
其实讲的衣服很脏，就是过去的行为不好。
衫真垃圾，就是过去的行为。
我有什么脸来到教会来呢？
我有什么面登来教会呢？
弟兄姐妹怎么看我？神还会接纳我吗？
兄弟姐妹，别来看我，神我就接纳我吗？
有一天，他生病住院，这个妹妹很有智慧，马上跟传道联络。
有一天，伊的阿兄破病住院，伊的小妹马上联络传道。
后来我们去看他。
后来我去给伊看。
我说某某弟兄，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场合见面吗？
我讲某某兄弟，咱一定爱伫遮来见面吗？
很期待你出院之后，我们能够在教会见面，好不好？
我期待你出院了，咱会当你教会来见面，好不
好？后来我们唱诗给他听，讲了很多鼓励他的道理。
我唱诗给他听，讲足侪有道理来改变
你。当下非常的感动。
这个兄弟真正感动。
这个妹妹真的很爱这个哥哥哎。
这个小妹真正爱这个兄。
哥哥出院之后，后来呀、啊，亲自啊帮他住了一个房子，是在教会旁边而已。
伊阿兄出院了，该准备一个厝伫教会。
就是期待哥哥能够常常就近教会。
期待伊阿兄会当时常来登来教会。
刚好出院没有多久，就遇到教会的灵恩布道会了。
出院无外久，就拄啊好灵恩布道会。
那第一天的布道，我就特别下午去访问他。
第一天的布道会，布道。专工去解访问。
我说王弟兄，感谢主呢，哇，主的恩典很大。你看，你已经出院了。
我讲兄弟啊，是呢，恩典真大，你已经出院了。
你既然出院了，好，我们要走到教会来。
你既然出院，咱就行到教会来对。
我说待会几点几分，我去家里接你。
我讲等来几点几分，我去接你。
虽然很近，他行动很不方便。
虽然真近，但是伊的行动不方便。
后来我照时间去的时候，没有看到他，我非常的失望。
后来我照时间去的时候，无看到伊，我真失望。
我都掏心掏肺了，你还竟然还。你这个你行动不方便，还能够跑到哪里去？
哇，这真真真行啦！邀请你，你行动不方便，你是走去倒位？
原来他是走小路啊，他自己拿着拐杖就走到教会来了。
原来伊是行细条路，伊家己就行到教会来底
了。我看到他，我非常感动哎！
我看到伊真正真感动。
那后来就鼓励他，你既然都来到教会，我们会楼在会堂在四楼，你就到四楼聚会嘛。
我就鼓励伊，你一定来到教会，咱就。行到四楼来聚会吧。
我来准备祈求灵恩啊！很多信徒跟你讲，你都已经来到会堂，你就到前面祷告嘛。
我讲你都来到会堂，你就去头前来祈求灵恩。
哇！他受到好多人的鼓励，
伊受到真侪人鼓励。
后来就到前面来祷告。
后来就去来到头前祈祷。
非常感谢主，我跟执事在按手。我说执事他有灵眼呢。
非常感谢主，我跟执事你来按手的是伊有灵眼
呢。哇！他眼泪流下来，哇！真的好迫切祷告。
伊的灵眼一直流落，伊的目屎一直流落。
我们在按手看他这么痛苦的祷告，我们自己眼泪也流下来了。
我们帮伊按手，看到伊正拍表的祈祷，我嘛是目屎流落来。
哇！当下非常的感动。
当下真正感动。
从那时候他变得好喜乐，好喜乐。
对，刚开始伊就变了真喜乐。
每次去访问哦，讲到神，他就讲不下去了，眼泪就不断的流下来了。
每次去甲伊访问，伊讲到神，伊的目屎就无衰流落来。
传道，我一直以为神不要我了。
传道，我一直。当作神不爱我，
原来神这么爱我。
原来神是这样要听我。
我总觉得很多时候苦难，他能够引导我们重新走正路。
我拢感觉苦难会当引导咱重新走伫正确路。
圣经怎么讲呢？苦难他是我们的老师哎。
圣经安怎讲呢？苦难是咱的老师。
我们请参考以赛亚书。
咱来参考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我们来看三十章。
咱来看以赛亚书三十章。
以赛亚书的三十章，我们来看二十到二十一节。
咱来看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节。
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弟兄姐妹，苦难他是我们的老师。
兄弟姊妹，苦难是咱的老师。
没有这个苦难，老师是隐藏的，你看不见。
无这个老师，这个苦难是隐藏的，咱看袂到伊。
所以我们不知道路应该要怎么走。
所以咱就唔知影路边怎行啊。
苦难一来，老师出现，他不再隐藏了。
苦难一来，这个老师出现，伊就无再隐藏。
当你或向左，或向右，他告诉你这里有正路，要行在其间。
当你向左边、向正边，这就跟你讲，这是正路，你要行在中间。
所以二十节一开始提到说，主以艰难给你当饼，困苦给你当水。
所以二十节开始讲，主用艰难给你做饼，以困苦给你做水。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写法。
这是一个真特别的写法。
我们都知道，饼跟水是维持我们生命的元素。
咱拢知影，饼甲水是维持咱生命元素。
没有饼水，我们是活不下去的。
无水甲饼，咱就无法度活落去。
也因为有饼有水，我们能够强健的活着。
就是因为饼甲水，咱也当公众来挖落去。
我们用这个角度来回头来看这段圣经。
咱用这个角度来过来看这段圣经。
在我们属灵的成长，我们的脚步能够健壮起来。
在咱属灵的成长，咱的脚步让健壮起来。
我们的饼跟水到底是什么？
咱的饼甲水是啥物呢？
圣经说，他以艰难给你当饼，困苦给你当水。
圣经讲，以艰难给你做饼，困苦给你做水。
所以困苦跟艰难成为我们属灵的养分呐、啊。
所以艰难跟困苦是咱属灵的。
让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断的茁壮，不断的成长。
好，咱属灵的生命不衰，心掉跟强壮。
所以苦难是我们的饼，我们的水。
所以苦难是咱的饼，是咱的水。
苦难更是我们的老师。
苦难更加是咱的老师。
好，苦难一来不再隐藏，引导我们走这条正路。
苦难一来，伊就无再隐藏，引导咱行的正路。
第三个，苦难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
第三，苦难对咱有什么益处呢？
有时候苦难，他为了要成全神的旨意哦。
苦难是要行转神的旨意。
哎，为什么苦难能够成全神的旨意呢？
晓得苦难当行转神的旨意呢？
我们来参考彼得前书的第五章。
咱来参考彼得前书第五章。
彼得前书五章。
彼得前书第五章。
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来看第十节。
来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
啊，抱歉，我们从第九节开始看起哈。
咱对第九节看起。
啊，彼得前书五章九到第十节。
彼得前书五章第九十到第十节。
第九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这样经历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好，这边特别提到，从第九节啊，他说啊，你们要用信心来抵挡他。哈，
在这特别讲到，你要用信心来抵挡。
啊，后来接着讲，世上的众弟兄，他们都经历这样的苦难。
说来讲，世上的众兄弟嘛是经历安尼苦难。
有时候的苦难是为了成全神的旨意，我们而受的苦难。
有当时啊，苦难是因为要成就神的旨意，咱来去遭受这个苦难。
那神到底怎么成全他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呢？
神是安那行转伊的旨意在咱身躯顶呢？
好，我们来看第十节。
咱来看第十节。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好，所以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在他里面享受永远的荣耀。
所以神的旨意就是爱咱在伊内底享受永远的荣耀。
但是享受荣耀之前，特别提到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
但是在享受荣耀之前，是爱咱赢过苦难。
我们要享受神给的荣耀，还要等一下，要做什么呢？战胜苦难呢、啊？
哦，咱们享受应邀之前要暂时受这个苦难。
那这个苦难受了之后，就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
这个苦难受了，要神就亲自来给咱坚固。
为什么神的荣耀，我们必须透过苦难才能够得着呢？
啥神的荣耀，咱要透过苦难才能得着呢？
为什么苦难才能够成全神的旨意呢？
啥苦难才能行转神的旨意呢？
因为这个苦难，它有利于我们修补我们灵性的软弱啊。
因为这个苦难对咱修补咱的灵性是有帮助的。
这个苦难这个字很特别啊，这个成全这个字很特别啊。
行转这个字是真特别的。
他提到的是一个装备整齐，没有缺陷。
也意思是讲咱装备齐全，无缺乏。
这个成全这个字的原文跟那个字是一样的。
这个行转这个字跟报是同款的。
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四章。
咱来看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我们请看第四章。
咱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
马太福音，请看四章。
咱先看马太福音第四章。
马太福音的第四章，我们来看二十一节。
咱来看二十一节。
马太福音四章来看二十一节。
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从那里往前左右，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带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带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好，到底跟什么字是一样的？就是在二十一节后半段，补网这个补这个字是一样的。
哦，新传这个到底跟多少字是同款呢？就是在这个二十在上尾啊，这个补。
如果没有特别解释，我们可能不知道这个成全的原文的意思，也跟补是有一样的意涵。
无特别解释，咱也唔知影这个新传跟补的原文是同款。
所以神的成全就像一面网子里面，我们的生命有时候会有很多的破洞啊。
神的心转就那亲像咱生命内底有真侪破坑。
我们知道这个渔夫啊，在撒网之前，他一定要看网有没有破。
咱知影这掠鱼人要伫爬网进前，伊会看这个网啊有破坑。
如果网破了，你再撒网，你可能捕到很多的鱼，但是鱼会从这个漏洞里面溜出去了。
今朝这个网啊破去，伊掠到真侪鱼鱼嘛，对这个破坑造出呀。
所以渔夫他已经下网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网有没有啊这个破裂。
所以掠鱼人伫要出航进前，一定要检查这个网啊破。
如果有破裂，他一定要把它补起来。
今朝网啊破一。
那这个网一撒出去就能够事半功倍啊！
这个网啊泼出去，就会当让伊的工课会得到益处。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就好像一个捕网的师傅一样。
那你主要说的，那像一个捕网的师傅同款。
我们的生命有时候有好多的缺口，有好多的不足。
那生命有真侪破口，真侪不足。
神他要透过苦难去修补我们很多的缺乏。
是要透过苦难修补咱真。
一旦愿意顺服接受苦难的人，
当然愿意顺服来接受这个苦难的人，
就如同我们生命的网被补足了，我们生命没有缺口了。
就亲像咱生命的网啊，去用补足了，就无破口。
如果在苦难中，我们不懂得顺服旨意，
今朝咱伫苦难内底，唔知影来顺服主的意思，
不懂得学习神的教训，
唔捌来。神的教训，
我们生命会有很多漏洞百出的地方。
咱的生命会有真侪破坑。
所以苦难的确是神的一种成全、啊、
所以苦难真正是神的成全。
我们到这一列米时代，当时的选民非常的败坏。
咱知道在耶利米上帝的时阵，选民是真败坏、
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
因无遵守神的律法，
他们始终没有办法离弃偶像的生活，
因拢无法度离开拜偶像的生活。
神从早到晚透过先知来提醒他们，
神对透早甲暗时拢透过先知来甲因讲，
要他们离弃偶像，真正来归向真神。
啊，因离弃偶像来归向真神，
但是神的名却不留意，神的名却不听从，
但是神的名却无要听从。
那神怎么成全他这个旨意呢？
神是按怎来成全伊的旨意呢？
圣经提到，神就定义选民要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
所以圣经有讲到，神就定义要将这选民给掠到巴比伦。
所以神要透过这个七十年巴比伦的这种生活跟管教，重新来修补他们的缺乏。
所以神就要透过因同掠去巴比伦的七十年来修补因的生命。
在还没有成全这个预言之前，预先告诉他们。神对他们的爱跟期待是什么？
所以无行传这个旨意，进前神就进前该讲神的爱跟旨意是什么？
我们来看耶利米书，来看二十九章。
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二十九章。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十节，我们来看到第十二节。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对十十到十二节。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节到第十二节。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十十到十二节。
第十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扔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好，那这一段是还没有被掳之前，神透过耶利米来提醒他们。
这段是选民还未去用掠去巴比伦进前，神透过先知来跟讲的话。
神为了补足他们的缺乏，神把他们丢在巴比伦七十年。
神为了要保全因的缺乏，将伊的选民等在巴比伦七十年。
神说满足这个管教的日子，你们会回到你们的祖国来重新建殿。
神讲，恁若满足这七十年的日子，恁就倒转来神的国来起这个圣殿。
这个预言讲完，我们看见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注解。
这个预言讲了，咱看到后边就是真重要的注解。
神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怀的意念是好的意念哦。”
神讲：“我知影，我向恁怀意念是好的意念。”
神要去赐平安，不是为了降灾祸的意念。
是要赐平安的意念，不是要降灾祸的意念。
我所做的事情，让你们幕后是有指望的。
我做的代志，让恁幕后是有指望的。
你看，充分凸显出神对人的爱呢。
充分显出神对咱人的爱。
所以管教刑罚绝对不是神的目的。
所以管教跟刑罚绝对不是神的目的。
那是神为了让我们去归向他的一个过程。
那是神为了要让咱归向伊的一个过程。
我们看见这个预言真的到了七十年，果然的，我们看见神就兴起了波斯帝国来除灭巴比伦哦。
咱看见这个预言，神即将在七十年后就兴起波斯帝国来做伊的工。
好，后来毁灭这个，除灭这个巴比伦。
后来就把这个巴比伦来消灭。
当下神就激动一个不认识神的波斯王古列要他下诏，把这些以色列选民能够回到他们的祖国建殿。
当时 神就激动这个唔捌神的波斯王鼓励，和伊的选民登去耶路撒冷来见证。
我想这七十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七十年。
我想这七十年一定是真痛苦的七十年。
他们是过着一个亡国的日子，
因过着一个亡国的日子。
诗篇很多的哀歌就是他们在巴比伦所写的。
诗篇内底真侪哀歌，就是伊伫巴比伦时阵所写。
他们感觉他们被神遗弃了，
感觉因靠神来离弃了。
哦，他们开始反省痛苦，后面他们想到啊，是他们没有遵循神的律法。
因开始来反省痛苦，后尾因想着讲因无来遵循神的律法。
到了尼希米记，我们看见回归的人在以斯拉宣读律法的那一刻。
咱伫尼希米记看到伫回归的人伫以斯拉伫读律法的时阵。
在读律法的那一刻，好多的百姓是匍匐在神的面前呐、
啊。他读法的时阵，真侪百姓趴伫神的面头前。
圣经提到，他们听见神的话，他们就哭了。
圣经讲到，因听到神的话，因就哭了。
所以这七十年是一个痛定思痛的过程。
这七十年是因真正痛苦思考的日子。
所以我们看见这七十年对他们往后的历史有深远的影响哦。
这七十年对因。未来历史是有真重大的影响。
第一个，从此之后，偶像绝迹了，他们不再拜偶像了。
第一个，对他以后，因就无再拜偶像了。
重新恢复独一神的观念。
因重新恢复独一真神的观念。
他们开始设立会堂。
因开始设立会堂。
不像只是一个啊所谓的圣殿的一个模式。
唔单是因单有独一的这个圣殿的这个模式。
所以他们在很多地方后面也有随着犹太人的会堂成为敬拜的中心。
所以后尾有真侪犹太人的会堂是。敬拜的所在，
他们开始维护律法，看重律法。
因开始恢复律法，看重律法。
他们甚至为了律法能够牺牲自己的生命。
因甚至为了律法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所以从这七十年，被如他们民族的团结不再像一片散沙一样。
所以经过这七十年比例，因民族的团结不再是一般的散沙。
你看以色列国这个国家很小，好多的国家虎视眈眈要吞灭他们呢、啊。
所以咱看这以色列国家真小，伊周围国家足想要甲伊吞灭，
始终打不下去。
但是拢无法度甲伊拍。
这个团结从哪里来？
这个团结是对倒来？
从巴比伦七十年，他们痛定思痛而来的。
对，这个巴比伦七十年，因真痛苦的思考得来。
所以可见神很多的作为，你当下看不清楚的。
所以神的真侪作为，你当下是看不清楚。
时间拉长，用历史去看，你看见哇，感谢主，都有神的美意。
时间悠长，对大宏观来看，你就知影这是神的旨意。
有时候神是不顾我们的眼泪，
有当时神是无顾了咱的目屎。
他为了成就我们刚强的信心，
伊为着成就咱刚强的信心。
难怪古人诗人这么说，苦难是与我们有益的。
所以做事的人安尼讲，苦难是甲咱有益处的。
为要使我们学习他的律例。
为着让咱还学习伊的律例，
苦难让人能够重新与神相遇。
苦难会当让人重新甲神相遇。
苦难引导人走正确的道路。
苦难会当引导人行正确道路。
苦难让我们成全神的旨意。
苦难也当让咱行转神的旨意。
借着苦难来修补我们生命很多的破口。
借着苦难来修补咱生命真侪的破口。
让我们装饰整齐，能够懂得容神一人。
咱装饰整齐，当来因神一人。
啊，上帝的救恩到此，一切荣耀归给神。
早些主会大家所谓荣耀归给神。
一起唱诗，
咱作为来唱诗，
406首，
406首。